先看释亲菩萨翻译的，他说西第一，南第一西有。南第一西有是说这个实地法门啊，虽然他的一切的作为是最为殊胜，最为稀有难得的，菩萨所行事就能够显示菩萨修行的道次第实地，他讲得很详细，这是他的功德力。遍地能作最为妙，就是说这每一地每一地啊，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地势分别上，每一地跟每一地你都应该不断的去学习分别它教法的差别。那辩地，这里的辩在西藏是用透过辩论而问的，每一地的实地，每一个道理都可以经过你无有穷尽的合理的合法的辩论，而且对于菩萨能做跟所做最微妙的心地变化他都讲得很清楚。由此佛地有修正，这里的此是指你的心地法门，你从心的了解而了解菩萨道的十个次第，每一地他要怎么样转变他的心念，你要很了解很清楚，所以这样一地一地修上去的话，成就无上的佛道是可以达成，而且可以修持到甚至可以证悟无上佛果的，所以他叫诸佛之根本。那传统上翻译偈颂有用五个字，五言绝句，或是用七言绝句。那施罗达摩译的时候，相信在金刚藏菩萨回答的这个第七首偈颂到十一首偈颂呢，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用了七言的绝句来翻，这个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好，现在看回26页，那这个论怎么说？难第一稀有，难者难得故。难有两种，第一个最难，第二个未曾有难。既言第一故稀有，表示这两个呢，视线所说的难是何者的难呢？是都很困难。既言菩萨所行是顿号地势分别上，菩萨所行是指出世间的智慧，菩萨所做的世间跟世间的人不一样，世间的善人也会做慈善事业，但是菩萨他同样也做慈善事业，但是他当中有菩提心，他知道说我做慈善事业只是刚开始跟众生结善缘，但真正要断众生轮回的苦，要帮助他说法，还要让他破迷开悟，还要教他精进的修持，改变自己的业力，而去向于出世间的智慧，这个才是治本而不是治标。所以菩萨所做的东西有时候世间人是不太容易接受的，这个叫难的一种。第二个示者是显示故，每一地菩萨在每一地里面他都会有示现他的悲心功德愿力，也有他的神通，也有他每一世不同的功德力，为诸地菩萨行事，请把行事画起来，以现代化白话来讲，就是每一世的菩萨他成愿再来的时候，他的愿力要做什么。有些菩萨他的愿力是我今生广度众生，就是各种因缘我都广度众生。有些菩萨成愿再来以后，他觉得度众生啊应该先度僧伽，所以有些菩萨这一世的愿力是啊专办佛学院，培养好的出家众，虽然社会的传播媒体也不知道他的名声，他也不在乎，但是他一生里面培养过100位200位乃至于1000位很如理如法的僧伽，那每一个僧伽都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他今生就功德很圆满。第三类，有些菩萨今生是来做著书的，写注解的，或造论的，或是写经论的，他知道三千大千世界皈依佛法僧，最重要是要依法而不依人，法才能够让众生得到解脱，所以他一生专中做注解，翻译经典，做网站，纵使有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法宝网站跟著书都会留在世间。 那有些呢，菩萨他弘扬的法门不同，有些菩萨专门弘扬戒律，有些菩萨他今生的功德专门弘扬禅观，有些菩萨今生专门弘扬般若波罗蜜。像我们台湾已经过世的北传佛教的妙净老和尚，他一生就专门弘扬禅观、般若跟法华经，这是他的愿力啊。可是其他的这善知识，可能有些人弘扬华严经、弘扬楞严经，所以每一个众生、每一个善知识啊，他的愿力不同，这叫诸地菩萨行事。但是这个不管一地到十地的菩萨成愿再来，不管他是弥勒菩萨成愿再来也好，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乃至于观世音菩萨，他成愿再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一定会跟三个相应。假如宗喀巴大师讲的，一个一定教众生生出离心，第二个要生菩提心，第三个要有空性见。注意，这三个是三足鼎立的。假如你只有教他生出离心、菩提心，不教他佛教的苦空无常、无我、缘起性空的话，那他不一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因为空性见只有佛教的正知正见的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会教。所以每个佛菩萨，不管他成愿再来，今生的愿力是什么，有些建医院，有些办教育，有些人在偏远的地方做慈善，有些的地方建禅修中心，有人建闭关中心，有人呢像佛罗教育基金会一样成立印经处，都很赞叹。但是他一定会有两个是不变的。第一个，以大乘菩萨道来讲，我们讲华严经讲大乘菩萨道，他一定弘扬六度波罗蜜，而且六个多罗蜜他都讲，他不会只叫你布施持戒而不修止观跟禅定。有些善知识啊，很苦口婆心啊，有很多愿心功德力，只叫你钱布施布施，可是却不教你止观，那表示这个善知识所学的见地还不够清净跟不够圆满。第二个，善知识也会教你十地法门，因为十地是菩萨道要经过的十个阶段，你应该很清楚。所以分看下面的经文，分别上者，分别上述所过的难，说明教法的殊胜，这个才叫做菩萨行。所以最难，最难是什么？因为难有两种，一最难是众生的福德因缘不一定接受，所以这很难。第二个叫未曾有难，是因为你从来都还没成佛，你从来也没有走上这个菩萨道，这是你未曾有过的经验。所以对一些众生，假如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够的话，的确是很困难的。再看下面，记曰：诸佛之根本，佛法真本，刚才讲心地法门。再浓缩一点，佛你可以写两个字，一个叫觉性，一个叫悲愿。我们常常学佛学佛，我们学什么？学我们人啊，每天从早到晚待人处事当中，你有没有觉性看到自己的心？有很多人是看不到自己的心的，尤其没有学佛教徒的人呢，他更不容易看到自己心。有些人学了佛教徒，虽然经过了很多年，他若是没有遇到善知识，若没有在止观上下功夫，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所以禅宗里面很锋利的说，禅宗的祖师常常问弟子，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你花一辈子的生命，甚至生生世世，你就去参究这个问题。那我们纵使没有到那种根性，但是你要想，我从早到晚的时候，我碰到人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自己的念头。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去约好三点要聚会了，糟糕，你东摸西摸西摸啊，两点半出门了，到了2:45还没到，然后你心就开始很急，待会出去搭捷运，车子还没来，等公车，一堆人叫计程车，哎，太贵。那时候你看到你的心就是很混乱的，结果朋友打电话关心你，哎，你还好吗？假如你没有看到自己的心的话，你可能就会撒谎。第二个，破口把对方骂一顿，就还没有到，你急什么呢？对不对？我跟你约三点吗？还有15分钟，你催什么催吗？你就是这样的个性吗？啊，对方就说，你怎么这么激动啊？我只是打电话关心你，你在哪里而已。然后挂完电话以后还这么说，哼，你看我15分还有吗？对不对？
人有时候真的是看不到自己的心，
所以得理不饶人是一个缺点呐、啊，是不得理不饶人是盲点呐、啊。这个真正呢没有悲心啊，也是一个盲点。所以我讲觉性，觉性，各位，我们常学佛，你要想，我从早到晚，我看得出我自己的念头吗？假如你可以看到你的念头，我可以告诉你，恭喜你，你这个才不愧为佛弟子。你看到你的念头以后，你虽然没办法立刻改，但是你起码有觉性。这样的话，从学佛的那一天开始到这里，你才会觉性慢慢增长。否则你永远一辈子，你很想学佛，可是你不知道学佛真正在哪里下手。你纵使看遍了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藏经，你若没有人指点你觉性在哪里，你还是很难突破的。所以佛者觉佛的智慧故，以说难说，复说所以难，何者是难呢？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的话，你是很难的。第二个，你看不到念头，你更不会发广大的六度万恨的大悲愿心。彼菩萨行事意注顿号不可如是说，就是说菩萨的所做的六度万恨不可如是说，是不可以如你世间以前你的知识经验来解释的那样的粗浅而已。云何彼意注？那请问你学佛的，你的心要住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金刚经》很殊胜，须菩提问释迦牟尼佛，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降伏习心？云何应住心？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大家都很多人会念《金刚经》，我也看到很多莲友呢，每天都很精进的念《金刚经》，我很赞叹他。《金刚经》啊，字并不难，不像十地经论很难呢。《金刚经》啊，白字什么？不可说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几个字都不难，可是字后面的意义啊是很深的。而且你除了每天读金刚经有文字般若吧，你还要升起有没有观照般若，我的心真正跟金刚经讲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都了不可得相应吗？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真话，你就是今天没有花时间诵金刚经，你坐在那边思维金刚经的一个偈颂，你得力升起观照般若的话，那个力量都胜过于你修一劫的功德。但听好，我没有否定你在形式上金刚经，前面第一个阶段诵金刚经是在数量上你要求自己，第二个阶段你要问我在品质上，我真正我有没有每天看到自己的念头，我有没有每天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样子你在品质上，你虽然每天没有诵一部金刚经的经文，可是金刚经的经文啊，在你内心里是产生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力量，这样子你才能够趋向于一切种子啊。否则一切种子归一切种子，你的心归你的心嘛。那你要到哪一节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人相、我相、众生相了不可得呢？大家都可以了不可得，可是我发觉很多佛教徒只要讲他一句话不高兴，顺他不太的意，他立刻就发火了，还是有心可得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但是鼓励大家应该从这里去努力跟突破，你才知道说我们花尽所有一辈子的生命修行是要在哪个点去突破，你的心地里去转化。请看第八首 V1-8， 唯难见离念，非心地难得，智界境界智无漏，若闻则迷闷。再请翻开到27页施罗达摩译的第八，可能就比较好理解。唯难见离念是说维系难见的离分别的那个念头，所以这里的离念是指离开分别。非心地难得，他说远离心地法门你是很难真正证悟的。境界智无漏，智者境界纯然是无漏的，无漏就没有烦恼，是清净的。若闻则迷惑，很多人不知道，那用世间的角度来闻殊胜的佛法，
用世间的角度去解释殊胜的佛法，越解释越迷惑。所以可见施罗达摩译的是非常好的，各位了解吗？各位了解我的苦心，花了这么多时间一个一个的校对，不然印那么多的讲义做什么呢？其实有很多寄送哈，你应该是看了藏经里不同的版本，好，而且现在大正藏也有电子版。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电子版虽然是一个很大的功德，我也很随喜，可惜很错误非常的多，甚至连标点符号都错，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翻回呢大藏经的这个纸张的版，要一个一个去对照。好，请看施罗达摩译的，他说维系的境界难见，顿号，维系的境界很难见，最难见的是什么？看到你维系自己的心，这里的心不管是真心妄心妄念，你都应该先看得见。那要看得到自己的念头，要有善根福德因缘，要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最重要的要修止观，你才会看到自己的念头。维系难见，顿号，看到自己的念头要学什么？学开始不要分别，离分别，离分别是你修行的关键，离分别就是离你的念。听好，这里的离念是指离妄念，不是离正念。正念来的时候应该呢要欢喜，正念要让它增上。在清净道论里面讲，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那也有讲真上心学，定学有人讲真上呢心学，或真上意学。是说你应该离开分别的妄念，让你的正念正知的念头每天增加。所以你自己修行功夫有没有增加，你自己知道的。这个月比上一个月你有没有妄念少一点，烦恼习气改变一点，分别嫉妒障碍贪心吃醋这些有没有少一点？有，就是恭喜你。这样子的话，你花生命所学的佛法才有意义跟价值啊！佛法的功德不是都等到死了以后才会有，佛法应该在现前的烦恼当中你就可以得到新的解脱。那怎么用功？离分别。所以真正知道用功是在哪里？心地法门。他说若离开了心地法门，远离分别，很难够证悟的。换句话说，从反面讲，修行不是装模作样的，修行不是炫耀你的身啊多庄严，我口多么静语，但是你的心若是呢波涛汹涌像海浪一样的话，那你还是没办法证悟的。所以憨山大师针对远离心地难证悟，他说了一首寄诵啊，我是不太愿意常常印。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他的意思是说，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忽略了你的心地法门，对不对？你口念弥陀心散乱，听好，这种人是对念佛人说的。那对没有念佛的人，应该跟他说，你应该多多念佛。好，不要拿这句话去打干别人，哎，你口念弥陀心散乱有什么用？那你要打佛七的功德，你就把它否定，这样这个叫谤法。他是说针对那些已经知道净土法门又很想精进修行，可是念佛只是嘴巴念而心不念的这样的人，口念弥陀心散乱，纵使你在闭关当中喊破了喉咙也枉然。为什么？你不知道念佛的目的，念佛念佛念心地啊。真正念佛念到心地里的人，他身口意就会转变，他烦恼就一定会比较轻，他一定呢比较不会自私，他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习性，不好的习性。为什么？阿弥陀佛无量觉的功德力让你契入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嘛。观无量寿佛经也不是讲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心地法门是所有一切宗派要证悟的目标。那讲大手印跟大圆满也是开示心的本质，跟教导你用什么样方法透过善知识上师教你进入证悟的境界。真正证悟的人怎么样呢？看下面一句，境界至无漏，施罗达摩翻译的， 有智慧的人，充满智慧的人，他身口意的境界纯是清净的，完全是没有漏失的。这里的漏是指烦恼。换句话说，真正证悟的人，他身口意是清净的，身口意清净，而且绝对没有各种染污的烦恼。假如以南传清净道论来说，你证一果、二果、三果，初果跟二果，在家出家都可以证得。在家居士，你若真正用功，对不对？你也可以证初果跟二果。但是你若证初果、二果、三果的话，你的身口意所流露的功德力，就会跟清净道论讲的喜乐觉知是会相应的。所以反过来讲，假如你不修清净道论，你自己不学清净道论，你说要去南传泰国斯里兰卡参学，当然我也很赞叹，我会很真诚的师父提醒你，你真的知道谁是圣人吗？你真的知道你在参什么吗？古人讲，参方须具参方眼啊，你要参学，你还要有参访的正法眼障。那如果没有的话，起码善知识会教你啊。像古来大德禅宗哈，跟呢像刚才讲南传佛教，所以你必须要自己熟读清净道论。那北传佛教若以禅宗来讲，你起码在一个老师的座下，初观、二观、三观，你起码要破了初观，你才可以有资格去参学的。假如你跟这个师父，你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都还没有破初观的话，那你就跟着他吧。全天下的善知识，你去参也不是有很大的意义。假如你真正已经破了初观，而且善知识觉得你的根性因缘道真正有证悟，而且慈悲，这里讲纯无漏，没有烦恼，没有私心的善知识，他会告诉你，你的因缘在某一个善知识那边，你去参学吧，你就会开悟。在藏传佛教更是这样，藏传佛教呢，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密勒日巴他还没遇到马尔巴之前，他自己呢在家的时候，因为亲朋好友欺负他，他为了帮妈妈出一口气，所以他曾经学过咒术，用黑咒，就是现在讲的凌云大师他们的黑教，那个密教，其实那个不是正统的佛法，是蹦波咒术去害人的，他们讲究磁场啊、感应啊、能量啊、见光啊等等的，其实以佛法来讲那都是小儿科的。那可是密勒日巴刚开始呢，拜了第一个上师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我觉得我很惭愧，我用咒术呢杀害过很多人，我的业力一定呢很重，我真的很想要修行。他说听说密乘金刚乘是非常殊胜的，可以当身，可以让我解脱证悟。那他的上师就跟他说，没错，密乘是很殊胜，密乘有些人有一世成佛，有人三世成佛，有人七世成佛，有最慢的话16世可成佛。听好，这个条件是遇到真的上师，自己福德因缘够，然后又精进修持，这样闭关。好，一般人要达到这个条件都不容易，所以密宗的极深成佛是不用怀疑的，也不用去辩论，他有他的经纶根据。结果呢，他的上师为了鼓励他，就说你知道吗，密圣殊胜啊，早上修行你就可以早上成佛，下午修行就下午成佛，晚上修行就晚上成佛。哇，那密勒日巴听完以后就非常的傲慢，他说那这样对我来讲绝对没问题的。结果他就不修，他就在坐在那边无修也无证，他就在那边。第二天他的师父就骂他，你这是非常懈怠的，你坐在那边干嘛？他说你不是说无修无证吗，对不对？我就坐在那边发呆呀。他说那个叫妄念。他说从这样子来我虽然告诉你密乘很殊胜，可是你对教法是狂妄心，你对我没有恭敬心，所以你不可能在我座下开悟，你走吧。哇，这时候密勒日巴突然流眼泪了，他想怎么上师要赶我走呢？他说我关了你过去术士的因缘，你的老师应该是马尔巴，他虽然是了不起的大义师，你不喜欢结你，他指啊密勒日巴，你不喜欢读经论，可是你开悟的因缘却是在大义师的座下，经论通达，你去拜他做上师吧。你在他座下好好的磨练，要对他有信心跟恭敬心，你当身是会成佛的。结果呢，他的师父就跟他说，走吧，我带你一起去见马尔巴。 那这个密勒日巴给自己的第一个老师这样一讲完，他其实很惭愧，流眼泪，他说我的师父是对我很好，没想到呢，我自己的共高我慢心啊，障碍了我跟我第一位老师的因缘。那老师说，其实我也不会吃醋啊，我已经是正悟的人，我只是看到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你这个人就是多生多劫喜欢瑜伽式，喜欢修行很好，但是你不太喜欢经论，这个也是你的我慢心。可是你今生要开悟的因缘，却要在一个经论非常好又修正很好的马尔巴上师前才会开悟的，所以他就带他去一起见马尔巴。那密勒日巴看到马尔巴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不敢认了，他很注意自己的念头，不可以我慢，不可以不恭敬，这个师父是跟我很有缘的，我一定要跟他好好学。结果他去了就给马尔巴大礼拜，马尔巴非常欢喜，马尔巴第一句话跟他说，我等你已经等很久了。最后呢，密勒日巴就完全按照马尔巴的上师在教的这个法的引导，在正的实修上的这个事教授，结果他就真正的用功修行。当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马尔巴呢也会常常的呢叫密勒日巴出很多苦差事，是因为要磨练他。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搬到山上去建一个茅棚，然后呢马尔巴就突然装作呢发脾气的说嫌不好，又把它拆掉。那一次两次三次，那刚开始密勒日巴也会说，可能我的师父啊他个派气疯子，怎么叫我拆了又搬，拆了又搬呢？他说啰嗦，反正我叫你这么做就怎么做，这样子。所以搬上搬下这样搬，一共啊搬了几次？八次。所以灭了他，灭在他忏除了他要堕地狱八劫的果报。最后还有一劫，马尔巴就说够了，你的生命也够，现在好好专心禅修，你这一生好好在山洞禅修跟度众生的功德力，最后会忏除你最后第九劫的那个业力，业力忏除精进，你当生就会证悟的。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真正有智慧的善知识，不管南传、北传、藏传，他是不会有私心的。他只有纯无漏，无漏是没有烦恼，他只有大悲愿心，想尽各种办法，不管是恩威并施，就是在教导你、摄受你、鼓励你。假如你在你有缘的善知识下，注意听，若没有恭敬心跟信心的话，你会错过你开悟的机会的。那只有呢善知识就跟你说，你跟我的缘已经到了，下一个阶段他就会鼓励你去参访吧。那这样的话自己是错过很多因缘的。下面请看偈颂，世间闻者悉迷惑，说佛法不可以用世间的角度，听了以后就自我解释，你要跟善知识学习，否则自我解释的话，越解释是越迷惑的。接下来看下面天亲菩萨的论约 V1-8 底下记约，此记中难得者是总，愚者是别，因为他是用华严经注解，常常会用总跟别。难得者是指很难证悟的意思，难得者非心地难得，就说离开心地法门是不很难证悟的。这个难有四种，第一个为难得，第二个难见难得，第三个离念难得，第四个非心地难得。那下面他就开始介绍这四个是什么。第一个为难得者，就是说非闻会境界，非闻会境界故，所以出世不须思维，这是指出，这个字是出，就是出戏的出。第二个叫难见难得，非思慧境界故。好，也可以看幻灯片，幻灯片我用颜色还有标号码标出来。三，离念难得故，是非世间修慧境界故。世现三界心，顿号心术法分别，世间修道智，非境界故。第四个非心地难得者，是指视线报身善德顿号修道智，非境界故。此视线心什么境界者顿号 是心地此谁境界。好，先讲到这里一段。先看第一个，为难得见。为难得见就是说非文会，你可以看到一二三它是配合文思修。第一个是讲难见，为难见就是说并不是像世间这样听了一下哦我就懂的，佛法要听当中你要配合实修跟禅观。你听闻教法，比如说我们听无常或听十二因缘，很多佛教徒也都会背啊，可是十二因缘里面你要想我如何去契入我的心呢？所以这里讲为难得者，意思是说要透过闻会再加上修正你才能够得到，意思是这样的。非文会境界就是不是像一般哦，好像我们考电脑考英文只要我用背的我知道很多知识跟经验你就能够得到的。所以因为要透过文会加上实修，所以出世不需思维，这只是世间呢跟这个修行啊生老病死没有关的事情啊你就不要去问了，也不要花时间。比方说佛在世的时候也有会问这种十四种无忌，比如天空大还是地大，好，世间有边无边，也佛弟子也有问啊，请问我们在星球外面还有没有神，佛说答这个干嘛，对不对？你证悟到那个境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就讲这些呢跟你的了生死没有关的。那有些人呢假如散乱心很强，心很调举的话，常常也会问一些呢佛教徒或问师父呢问一些我们常讲的隔靴搔痒的话，那根本跟生死没有关的。好，可是呢他谈这些世间风花雪月的事情出世啊他觉得很有兴趣。所以第一个就是闻会要跟实修相应。第二个，难见难得者并不是用世间思考的智慧就可以达得到的。换句话说，思慧要再加上修持。每一段就要加上修持。好，有很多东西不是呢佛法讲不可思不可议，不是说它可以透过你现在眼睛脑筋去思考而推论可以到。难见难得者，以世间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堂现在在这里，我们眼睛看到的可见光波就有限了，你看不到的可见光波还是很多的，你有很多很多的电磁波，你不能说看不到那你就说它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看到可见光波呢？可以透过仪器。还有你假如心比较平静的话，你感触会比别人敏锐，所以一般有些细微的境界是难见难得的。那你不能说你没看过鬼你就说鬼这个世界上都没有，这个世界上很多鬼的，我们走在马路上也有鬼，只是你不察觉而已，对不对？而且你不要说真正那个鬼道的众生，有很多人走在你面前也是小气鬼吝啬鬼酒鬼跟赌鬼啊，对不对？所以满路都是鬼啊，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细微的境界？所以要透过思维再加上实修，你才可以看到难得难戒的人事物的境界。第三，离念难得者，离念就是离刚才讲的分别念，那就必须要修止观。你心有进入甚深的止跟观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时间空间就不单只有这一世而已。所以他说不是世间那些修感应修神通的境界所以可以达到的，他的目的是要证悟三界为心，顿号，所有一切心术法心众生动什么念头做什么东西他都要很清楚，世间所有修道的一切的智慧跟所经过的境界他都很清楚，这个要了离了分了别念进入止观你才会看得到。下面第四个，非心地法门得见，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开悟的关键是心地，那对于所有一切众生示现他的报身善德，顿号，他从哪一道来哪一道去，他将来修行的种种境界，这些境界啊其实此示现的心，顿号，境界者所示现的所有一些幻心跟幻境啊都是由你心变的。像现代人很多人，有些人他很有福报，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常常会有幽冥界众生干扰他，或是动不动就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或感受到别人不舒服磁场能量，所以他从早到晚呢生活在很恐怖的世界里。那你去看世间的心理学，心理学就是告诉你好好放松，不要胡思乱想啊。遇到佛门，若是遇到不相应的善知识呢，哎，可能被骂了一顿。那告诉我呢，莲友自己很痛苦，其实人家也不知道你苦在哪里。那遇到有缘的呢，善知识才会告诉他说，原来你这些幻境啊，都是由于你过去世的业力而产生的。改变的唯有方法，那只有从业力去转变。那改变的方法，要改变业力从哪里改？只有一个方法，从戒定慧，从闻思修去改。所以你要知道，心地法门才是你主宰三千大千世界的境界。那这个了解了，你才能够悟入心地法门。好，再看下面时间，再看一段寄言。寄言智境界，可见智慧是很重要。世出世间，你要对一切的境界看得清清楚楚，要有甚深的智慧。何者是智见识义故呢？何故非于境界呢？无漏故呢？无漏者，出世间意，是意非世间的智慧境界所能相比的。如是甚深甚深，如是可以解，如是是不可以说的。这个叫做智境界。好，先到这里一段。他说，成佛的这个智慧广大无边，三千大千的世界真的是由你的心所显现的。那是有智慧的人如实所看到真正事实的真理。何故非于境界呢？而不是一般日间的境界，因为一般的境界呢都是有漏的故。有漏就是有烦恼，就好像水一样，你一直搅动它，你心不清净的话，你是看不到三千大千世界的事实真相。只有无漏，只有你从闻思修里面，你刚开始会觉得哎呀好遥远啊，修五戒十善啊，还要修六度波罗蜜啊，还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哎呀真是太遥远。可是这无漏的成佛境界是出世间最为尊贵的殊胜的意识。这个不是世间啊那个知识跟能力啊智慧所以可以相比的。所以你贵为总统、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可是你若不从你的心地里去努力的话，你还是没办法断生老病死的，你还是没办法出轮回的。所以如是甚深的心地法门是可以透过学习佛法来了解的。如是学习的法门是虽然是不可说不可说，但是它可以去透过修持而证悟的。所以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你证悟是很重要的。下面一段，若迷则迷闷者，若闻则迷闷者，云何迷闷？他说有些人常常喜欢用世间的角度来解释，所以虽然听佛法，可是他心里还是猛查查的很迷惑。为什么会迷惑呢？随着他听闻取着故，把取着两个画起来。金刚经讲所有的东西就是要叫你不要啊执着。十二因缘讲爱取有啊，不要贪爱，不要占有，不要执着。很多动众众生就是听这个执着这个，听那个执着这个，所以越听越复杂。闻者应该闻非是不闻，就闻的当下听完就放下，这样子叫水过了无痕。那你会说，师父什么叫做听了以后就放下呢？就是你用清净的心去听懂他的意思，而不是他执着。这个文字在这边是这样讲，在那个边文字这么讲，听起来好像很多矛盾的样子。比如说佛对某些众生他讲空，某些众生讲有，某些众生讲空有是不二的。那你假如只是闻而当下又取着的话，你就会觉得所有的经纶呢是对立的。尤其外国人，有些部分比较没有善根的外国人，他很喜欢用英文翻译佛经，当然这是很大的功德力，可是他觉得对就不能错，错就不能对。那按照西方的逻辑，他会觉得有些佛经是矛盾的，其实他不了解佛讲经的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所以闻的当中有取着的话，你就会越听越糊涂。那假如闻的当中又取着，越听越糊涂，有什么办法呢？第一个忏悔，第二个叫你就不要听，好好去用功三个月。三个月，比方说你好好送三个月普贤行愿品，再回来听经，你就会听懂。以前我遇到妙净老和尚，他在呢 香港讲经的时候，就有一个人非常的好辩，妙净老和尚讲完以后，他起码下来要跟他辩一个小时到半小时。妙净老和尚刚开始很有耐心，到最后跟他说：“你干脆不要听了吧，你听了没听经还没这么多烦恼，你听了我讲经还烦恼这么多，那你不要听吧。”那个人就愣了一下，他说：“那老和尚我怎么办？”他说：“你去高敏山禅宗的道，因为那个居士很喜欢禅，很喜欢般若。他说你去高敏山闭关三个月，闭完关三个月以后，你再来听经。”诶，这个人蛮有善根的，还听了妙净老和尚的建议，就说好吧，他就跟老和尚告假了。他说：“老和尚，等我闭关三个月再回来听你讲经。”那时候我们老和尚是讲什么经？讲楞严经，哎，七处真心。不过很可惜，妙净老和尚亲口对我说，当时他那一套楞严经他并没有录音，他这一生讲过楞严经，可是你现在你们看到妙净老和尚弘法的录音带里面没有楞严经这一套，哎，很可惜，众生没有福报哈。不然当时说技术好，或是在，哎，反正就是因缘不成熟吧。对，如果能够录起他当时讲的楞严经，会非常精彩。结果那个人呢，真的就听他去高敏山闭关禅修三个月，跟着大众这样坐席，然后禅修三个月当中，他勇猛精进，净化了身心。后来回来听妙净老和尚听讲楞严经的时候，很多东西他举一而反三。那时候妙净老和问上：“请问你还要不要跟我辩啊？”他说：“不用了，不用了。”老和尚，我要跟你忏悔，我以前跟你辩的都是瞎掰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闻当下当中你有取着名相，会用自己的解释的话，这个呢是不正确的学习佛法的方式。所以他讲：“闻者即闻，非是不闻。闻的当下立刻就放下，这样呢以辩难说，就可以辩倒你那个熊熊好辩的习气。复显难闻，就一切法要用清净心才可以闻得到。”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个段落。下一次从26页 V1-9 持心如金刚开始讲起。